上一节我们讲过范泰尔的这个位格主义呢，特别在他怎么解释亚当这件事情上表达的出来。好了，我们现在来读第四部分的第十四页。第四部分的第十四页，毫无疑问的，三位一体里面有完全的位格与位格之间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因此，我们可以断言，所有人的动作都是有位格的。Okay. All men's actions are personal. 还有，人的环境充满着位格性。Man's surroundings are shot through with personality. 就是说，用一个比较道家的方法讲，就是宇宙是有情的，天地有情啊。那圣经里面有这个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当然是一个真理啊，正确的观念。人的环境充满着位格性，为什么？因为万物都与这位无限有位格的上帝有关。怎么样有关呢？当然，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还有宇宙中充满着上帝的启示，普遍启示，诸天所做成的荣耀啊。所以呢，人的环境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是充满着神的作为、神的启示、神的创造、神的掌管。可是，当我们说人类的环境完全充满着位格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时建立了另外一个原则，除了位格以外，就是代表原则。那请注意一下啊，写一个笔记。代表原则就是约 representational principle。上一节我讲什么？我们随地吐痰，我们这边做生意不环保，那边有人生病啊会死啊，这个代表原则。人类一切的行为必然代表上帝的作为哦，亚当是上帝的形象，我们不单单代表别人，我们也代表神的。亚当是代表神为动物命名的。三位一体每一位的作为都代表其他两位。反过来说，三位一体某一位做工的，比如耶稣基督做工的时候，父是在子里，灵是在子里，子代表父，子代表灵，他们是彻底的彼此代表的 ，exhaustively representational。那在这个代表的背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父、子、灵每一位都尽有 ，they have thoroughly 神的一切的属性。父、子、灵都有所有的属性。而且是无限度的充满着每一项的属性，因此任何一位有所作为的时候是彻底的代表其他两位的。而人因为是受造者，人是被神造的，所以人的思想、感觉、意志的决定都必须代表上帝。他要就是用顺服的心代表，要就是用被约不顺服的心来代表，结果呢就是扭曲了这个代表。因此上帝的创造除了用代表性的原则没有其他可能，就是说上帝的创造除了跟人类宇宙立约以外没有别的创造的，就是说你必须要用约这个原则去了解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又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你必须要从约的角度去了解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由于神设定了一个整体的计划，每一个有限的人的每一个动作都影响后来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动作。好，上帝设定了，他在永恒里预定了一个整体的计划，预定了。然后呢，他创造人、创造宇宙时候，他又颁布了他的计划。当然，所颁布的计划没有所预定计划那么详细啊。因此，既然神颁布了他这个约的计划，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影响后来的人的。亚当所做的都影响后来的人。 我们不环保，影响别人生病，影响地上太多的废塑胶袋等等。好，现在我们反过来讲，我们来讲非圣经的位格主义。存在主义跟巴特就很像这些，因为巴特刚好就是这个位格主义自同时或者之后几年差不多同时。范泰尔有时候会讨论一个所谓位格主义的理想主义 personalistic idealisms， 还有所谓的我与你神学 I thou theology。 那这个呢就很像巴特的同代 Brunner， 还有一个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家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我与你，存在主义。这些哲学和神学都用位格主义的措辞的，可是他们都拒绝历史上正统基督教的那一位绝对的上帝。我再说一次，存在主义用了很多圣经的词汇，但是他们所信的，他们所讲的那位上帝呢，不是圣经的上帝。范特尔认为，这些观点，就是存在主义这些的观点，其实都是非位格的。我把它讲的比较具体一点，也就是说，我的同学们吸毒自由恋爱摇滚音乐等等，他们那种的追求位格，追求真的爱、真的自由、真的解放、真的人类的彼此相爱越南要停战等等，他们所追求这个爱、这个平等呢，是抽象的，因为不是来自神所启示的计划，那个月的计划。同样的，自从1978年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哲学、语言学等等，不是语言学，外语等等的教授们全国性开会之后，中国的人文科学界在追随西方的他们那个专业里面或者专业以外的一些的理论跟作品，他们所追寻的这个自由也是空的。Okay， 这个范德就是讲这个东西就是在讲1978年之后中国大陆教授们所追求的，也就是1988年刘晓峰等等所出版的书，它里面那个自由观、那个上帝观是空的，但是是迷人的美，迷人的美。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是迷人的美都是空，都是非位格的呢？因为他们让上帝浮在偶然之下，上帝浮在孤存事实之下，上帝浮在抽象逻辑等等这些非位格的原则之下。我读英文， These views are in fact impersonalistic, since they make God subordinate to the impersonal principles of chance, brute fact and abstract logic. 是的，我的同学自由恋爱，那个自由恋爱就是这里所讲的偶然呢，就是人生，那美其名他们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释放了自由滥交，但是那个其实呢就是建立在一个完全偶然的世界观里面，上帝也在那个世界里面。刚才我讲的是存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背后那个存在主义，就是宇宙是偶然的，每一个原子都在乱碰，每个人都是乱碰特别是在大城市的生活今天很多这受过存在主义影响的电影，或者反过来说电影大部分都受了存在主义的影响，所以都是在讲偶然，那个男主角遇到女主角，不是在 party 就在别的地方偶遇的然后呢电影为什么这么迷人呢？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很多的偶遇偶发的事情，拍电影是很好看，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宇宙是没有计划的。那齐克果、巴特等等这些神学家呢，就接受了这种的宇宙观，而神就是在这种的宇宙，就是偶发的，万事都是偶发的宇宙里面 拍电影是很好看的，写神学诗是迷人的美的，但那个不是圣经的上帝。好，同样的，亚米念和路德宗的神学，因为他们限制了神的主权，好叫人的行为为人的行为留下空间，而人的行为又源自偶发或者受造物的自由性或者自主性，因此他们的神学也是废位格的。按照亚米念的观点，道德的行为或者不道德的行为都必须发生在一个完全非位格的处境里。OK， 不论一个人信主或者是不信耶稣，这个信或者不信都发生在一个完全非位格的处境里。那你说范德有没有对亚米念主义不公道呢？我在这里介绍一本书 Why I am not a Calvinist， 我为什么不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 IBP 出版的。这本书呢是由 Asbury 的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和 Asbury 大学的一位教授合写的。Asbury 可以说是今天的亚米念主义的大本营啊，是卫理公会里面啊一所很保守的，就是比较福音派的，但是在卫理公会里面的一所的大学跟神学院。只要你去读 Why I'm Not a Calvinist 这本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这两位亚米念主义的神学家非常诚恳坦率地说，我们相信 libertarianism 啊，我把 libertarianism 呢翻成随意自由观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翻译，我不晓得哲学应该怎么翻啊，就是在中文的哲学界里面怎么翻 libertarianism 啊。我为什么不是一位加尔文主义者？这本是一本很好的亚米念主义当代的宣言啊，他们为什么反对预定，反对加尔文主义？什么叫 libertarianism 随意啊自由观呢？比方说我现在在这里，我捡起一个瓶子来，那这个动作呢，我们一般按照常识知道，我的手没有隔断，我的手指是可以用的啊，这些都是先决条件呢、啊。这个瓶子不是空的，不是一个幻想，是真的有这个重量的啊，有光线，我看到瓶子等等，你可以用很多例子说明的。一个动作背后有很多的先决条件 predeterminate factors。 亚米念主义，我不是说我们一般的反对预定的基督徒，那些叫反预定主义，不是真的亚米念主义。真正的亚米念主义是很恐怖的，就好像这本书很坦率地告诉你，每一个动作是宇宙里面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完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这个叫亚米念主义。听起来很好听啊，自由意志其实是完全是偶发的。好，潘泰尔说，所以亚米念主义呢，它背后那个最高原则呢，也是非位格的。潘泰尔也批判了哲学上的决定论，因为它也是非位格主义的。潘泰尔强调，加尔文主义不是哲学上的决定论，哲学上的决定论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决定性的因素。那我把它应用一下，就是说呢，圣经的预定教义绝对不是宿命论，因为圣经所讲的预定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的预定，绝对不是宿命论啊。下面会解释到第十五页下面。从正面来说，范泰尔指出加尔文是一位真正的位格主义者，也就是说讲到神的预定和神的立约才是真正存在主义所追求的那个位格，那个神与人，人与人之间那个来电，那个相遇。你假如要有真的来电，真的相遇的话，你必须相信预定和约。这句话的这个意思，我再说一次啊。存在主义和巴特追求什么？追求神的来电、相遇、真的关系 （genuine relationship）、坦诚真的关系。假如我们要追求真的相遇和关系的话，你必须好像加尔文这样相信神的全权的预定和立约。范德尔认为加尔文关于人的意志的教义给完全非位格主义指出一条出路的。我读一读英文这句话啊。He knew that covenant theology furnished, He sets forth his doctrine of man's will boldly as the only alternative to complete impersonalism. 好，解释一下什么叫加尔文的人的意志的教义，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啊？假如我们读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卷二，你就会发现啊， 人的意志，加尔文是怎么样讨论的？上帝造人有理性，有意志，有情感。亚当堕落之前，他是出于他的内心，就是意志或者良心，他是出于他的内心来以顺服的心行万事的，那是他堕落之前。所以他给动物命名完全对的，他给夏娃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肉也是对的，也是 很充满着爱的，也是圣洁的，没有羞耻啊，没有污秽的。好了，堕落之后呢，堕落之后人的理性和意志还是在运作的，当然都扭曲了，都污秽了。这个完全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污秽了的人，仍然是出自他的内心，仍然是出自他的内心良心意志形式的。这叫人的意志的教义，不是自由意志啊。我的意思说，不是亚米连的自由意志。加尔文绝对相信，那这个也是从奥古斯丁过来的，加尔文讲得很清楚就是了，人是出于内心去思想，去讲话，去行事的。那问题是他现在这个内心呢，堕落了，污秽了，但是他仍然是出于内心，没有人逼他犯罪的，他是自发的出于内心去犯罪的。好了，当一个人被圣灵呼召重生之后呢，人现在基督徒现在出于内心去思考神，去他把他的意志降服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啊，去啊爱慕神等等，还是出于内心。所以加尔文关于，也就是奥古斯丁跟加尔文关于人的意志这个教义呢，是给完全非位格主义指出一条出路。这个才是真的位格主义啊，这个才是真的存在主义啊，这个才是真的给人际关系神人相遇开一条出路。既然人是从内心的深处去思考，去讲话，去做决定的，因此当圣灵以他的话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基督徒是有盼望向人内心的深处传福音的。因为对方那个，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接触点啊，因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一个有位格的按照神形象造的人，是的，他阻挡真理啊，他不要神的启示，但是他内心深处是神造的一个灵魂，或者说神造的形象，或者说他里面有良心，他是出于他的内心去向神反抗的。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他会出于内心，出于他的意志，他的良心来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做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啊，教会外面传道的，我们是有盼望来服侍神，好看到他的道刺透人心，那个才是真的位格嘛，才是真的相遇啊！人心从深处来回应神，而不是啊草草了事的信个耶稣，洗个礼，拿到天堂门票，到美国好像拿了一个俱乐部的会员证一样啊，不是的。虽然很多人这样做，但是我们做福音的使者还是有盼望。人是位格，人有心灵的深处啊，你可以叫他做良心，可以叫他做意志等等。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他知道唯有圣约神学对实存的解释是全然位格主义的，除非你我们了解圣约神学。什么叫圣约神学？就是神是立约守约的神，神是绝对的位格，他来到世界上向人，比方说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他向人起誓，他发誓说你把这些肉撇开两半，天上有火炉经过，假如我神不守约的话，愿我好像这动物被撇开一样，这叫做起誓立约啊 ，berit 啊 ，correct berit to cut the covenant 切，然后约就是立约啊。唯有我们了解到神是立约守约的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活生生的啊位格的活的对 人生的理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刺透人心，不仅仅是靠一些，特别是E 小调或者 A 小调的香港流行曲，头两个字人生手咪啊，或者拉咪啊，啊，听得太多了，80年代啊啊，或者请一个流行歌手信了主了来唱几首歌啊，或者画一些很漂亮的海报，一个人、一条线、沙滩、海洋，面向永恒，请你来听某某歌星的见证。我们要刺透人的心，要他面对上帝的方法是告诉他或者示范啊，透过教会的彼此相爱，示范出立约守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彼此立约建立教会，是因为神首先跟我们立约，而且神是守约的。我们祷告，神为什么听或者不听，应允或者不应允，都是因为神的话语是信实的。神没有答应我们祷告的时候病一定会被医治，但是他答应我们，他永不离开我们，他是立约守约的。这个约的这个原则才是真正全然未革的，来为人生的谜打开。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开宗明义的指出，人对自己的认识是依靠他对上帝的认识。人要认识自己吗？你先认识神，神是耶和华自有拥有圣洁公义慈爱的神，才来认识我自己。或者说耶稣基督是那么圣洁的爱我们的，因此我们来认识自己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污秽的。反之亦然，你要认识上帝吗？你必须认识自己的有限跟污秽。加尔文的预定论教义绝对不是非威格的宿命论或者决定论，他认为在大自然和历史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中，神与人的关系都是位格与位格的关系。再说一次，在大自然就是麻雀掉下来，或者历史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你说神掌管一切，这是天父世界。 He's got the whole world in his hand， 黑人林哥啊，整个宇宙在神的手中的。好，下面一段的题目是，假如我们否认神的自含丰满和神是单一的话，就等于把神浮在抽象观念之下，只有一位有位格的神才可能是全权者，只有一位有位格的有情的上帝才可能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好，我们下一堂继续。